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7年1月1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除夕谈话，他向对岸的朋友说恭喜新年。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回应称，欢迎蔡英文借春节释放善意，但更加欢迎蔡英文及早承认九二共识。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也发表新年祝词，他感慨南北韩的运动员共度民族佳节这一幕等了太久。担心美朝的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美国航母司令表示，美国海军在南海的存在也很重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海军上将警告，中国军事扩张在不久后将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与美国进行抗争。以朝鲜的邮轮在海上走私货物，日本将通告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委员会。美国移民局在2017年共逮捕了143,000名非法移民，创三年来的新高。法国失业率降至9%以下，也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新低点。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的报告称，世界上1/6的儿童生活在战争和冲突区域。柏林电影节今天开幕，主办单位拒绝走黑地毯，主张通过讨论的方式来关注反性骚扰议题。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我们首先祝法广的华语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吉祥如意。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艾米编辑主持，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今天通过他个人的脸书发表了除夕谈话，他在谈话的最后向对岸的朋友说恭喜新春，但是台湾的媒体注意到了蔡英文语调冰冷。有关蔡英文谈话的详细内容以及台湾各界庆祝新年的活动，请听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透过个人脸书发表除夕谈话，在大约1200字的谈话中，有两段约200字谈到了中国大陆。他说到春节拜年是两岸相近的传统习俗，但竟语调冰冷，面无表情地说他要借这个机会向对岸的朋友说声恭喜，令人印象深刻。这篇除夕谈话从花莲地震切入，隶属政府的救灾行动，民间的热心参与扶持后总结说，他要勉励国人，这就是我们的台湾，我们因为团结一致才不会在灾害中倒下。他希望台湾人民要永远记得患难中的真情。接着他提到，在这次赈灾中有9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不幸罹难。他说，在人道救援上，两岸没有距离，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对罹难者家属，我们也感同身受，希望在新的一年，他们可以走出创痛，平安宁静。蔡英文说，农历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节庆，从除夕、大年初一到15元宵节，有很多非常相近的传统习俗和过年活动，透过人民交流和媒体传播，也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他要借这个机会向对岸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说声新年恭喜。另外，北台湾佛教圣地法鼓山依循惯例，邀请各政党领袖参加今晚的除夕夜撞钟祈福活动。今晚出席的政治人物很踊跃，包括马英九、蔡英文、行政院长赖清德、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等。他们将在晚上11:55和方丈和尚果东法师一起敲响第106到108响钟，代表圆满。这也是蔡英文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参加除夕撞钟。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蔡英文在他的除夕讲话中祝福对岸的朋友新春快乐，也自然引起了经常将蔡英文称为是台湾省长的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回应。该报称，今年承认春节在两岸都是重要的节庆，蔡英文的这句话没有毛病，所以打破常规，不对他进行批评，也不平衡他的言论。但是如果蔡英文真想借春节来释放善意的话，中国当然欢迎，但是蔡英文如果想通了，及早的承认九二共识，我们当然更欢迎，但是我们并不幼稚。另外，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在春节之际大量的购买台湾的产品，请听安东尼的详细报道。
京东集团发布台湾品牌年货大陆销售数据报告，统计时间为1月22号到2月10号。数据显示，台湾品牌商品在京东平台上的销售金额要比1月同期成长 1.5 倍。京东指出，台湾品牌在京东平台的销售金额最高的前五名品项依次是饮料冲调、手机通讯、粮油调味、生活电器、面部护肤。临近春节，消费者购买这些品项也有所变化，销售金额月增幅最大的前五名的品项依次是办公家具、美容清洗、外部设备产品、家居家装、营养健康。这些产品的销售金额都成长三倍以上，显示消费者更愿意购买高质量生活用品装饰家居。在地区方面，台湾品牌销售金额最高的前十大地区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山东、河北、四川、河南、安徽、浙江，一线地区仍然是主力。至于销售金额月增幅最大的前五大地区，依次是安徽、湖南、青海、河南、江西。这些地区的销售金额成长达到近两倍，二三线地区成长迅速，表明台湾品牌在这些地区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感谢安东尼的报道。除了中国两岸三地以外，春节也是韩国等国家庆祝的传统节日。刚刚与朝鲜通过平昌冬奥会取得重大外交突破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利用春节再次呼吁两韩团结，在他的脸书和推特上传出影像祝贺新春。他说，南北朝鲜的运动员共度民族佳节，这一幕让我们等了太久。他也向声援朝韩冬奥运动员挑战极限的民众深表感谢。南北朝的关系正在逐步升温，美国也表示并不拒绝和朝鲜直接对话，这引起了朝鲜核危机中的另一个主要国家日本的担心。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周三的深夜就跟美国的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请听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4日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就日美合作继续最大限度施压及以朝鲜方面完全且可验证的无核化为对话前提达成了一致。最近美国官员不断发表要与朝鲜直接对话的发言，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担心。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一位发言人13日表示，美国官员对韩国总统说，他们愿意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表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变。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平昌冬奥会离开韩国后，在座机内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美国对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他甚至表示，美国可以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对此，日本方面十分担心。安倍首相于日本时间13日在日本众议院的正式会议上说，我在平昌与彭斯就朝鲜问题的今后的方针进行了绵密的磋商整合，再将压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上完全一致。安倍14日给特朗普打电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认美国对朝的方针是否动摇。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外，日本政府昨天公布了一段朝鲜籍的邮轮13号停在中美洲国家贝利兹籍的一艘邮轮旁的画面，强烈怀疑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进行货物走私。日本已经将此通报给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朝鲜委员会。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上将星期三在众议院的军事听证会上发出警告说，中国军事发展速度惊人，不久后可能将在所有的领域与美国抗衡。这位被中国视为是鹰派人物的日裔美国将军说，中国2016年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填海造岛 活动后，现在又试图通过把有争议的岛屿进一步的军事化来获得对他们的事实上的主权。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建设发展使得他现在在该海域已经拥有了区隔军事领域。哈里斯表示，中国基于其高速经济发展的军事建设，很快就可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对美国进行挑战。他说，中国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在导弹系统和第五代战斗机的性能方面也取得重大的改进，而且中国海军的规模和能力正在日益得到加强。正在南中国海上航行的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的指挥官周三也表示，应该让外界看到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因为美国的存在很重要。请听林兰的详细介绍。
美国海军网站此前就卡尔文森号前往南海的航行表示，是执行海军在西太平洋的例行部署。随行的海空战队还包括一个机载航空中队和一艘导弹巡洋舰。南海主权争议涉及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多方。北京表示拥有几乎所有南中国海，近几年来并开始在部分争议群岛附近新建军用或民用的人造岛礁。作为回应，美国曾以确保航行自由的名义多次派军舰穿越中国控制的岛屿附近海域。最近特朗普政府被批评正在放弃该海域，以换取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为回应这些批评并安抚美国的盟国，美国海军周三让几名记者登上了卡尔文森号。海空舰队司令约翰·福勒少将向记者说，美国的存在非常重要，很显然我们出现在了南海，我们正在行动。他说，太平洋国家是海洋国家，这些国家希望稳定，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又来了。美国在1月份发布新的军事战略报告，视中国和俄罗斯为不断增长的威胁。报告批评中国正在使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威吓邻国，同时使得南中国海军事化。法新社的报道指，中国目前只有一艘服役航母，而美国有11艘，但是中国并不掩饰其加强海军、增强地区城线的雄心。北京1月份曾经表示，派出的中国军舰驱离了一艘试图穿越争议岛屿、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美国军舰。
另据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报道，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非法移民被捕的案例大幅上升。独立的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渔民和海关执法局2017年共逮捕了143470人，比2016年上升了 30%， 创下三年来的新高。法国国家统计局今天提供的数据显示，法国去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法国本土和海外省的失业率都跌至 9% 以下，分别为 8.6% 和 8.9%， 这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失业人数上看，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法国本土的失业人数是250万人，比之前减少了20万5千人，加上海外省，法国全国的失业人数总数则为266万人。联合国周四宣布，阿富汗的民众继续成为战争的受害者。2017年在暴力中死亡和受伤的人数高达10500人，其中死亡人数是3438人，受伤人数则是7015人。法新社报道称，总体上看，这个数据和2016年相比还是下降了 9%。 另外，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周四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上目前共有3亿5700万儿童生活在战争和冲突地区，暴露在遭到杀害和成为暴力牺牲品的危险中，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和1990年相比，该数据上升了 75%。 救助儿童会的报告称，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叙利亚、阿富汗和索马里是最危险的国家。联合国的数据还显示，从2005年有统计数据以来，73000名儿童在25个国家的战争和冲突中遭到杀害。救助儿童会的报告中还表示，2010年以来，经过该组织确认的儿童遭到杀害和残害的人数上升了 300%。第68届柏林电影节将于2018年2月15号到25号举行，共展映约400部影片。柏林影展的主办单位今天拒绝更换红地毯，让影星走黑地毯的方式来作为柏林影展支持 MeToo 反性骚扰的象征。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是由林兰主持的新要闻解说节目。
在经过几周以来与所在政党执政的非国大党逼宫激烈较量之后，南非总统祖马周三晚间终于宣布辞职，结束了他腐败缠身的九年总统任期。非国大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预期将接掌政权，成为新任南非代总统。祖马在周三晚间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他接受执政党非国大党对他的不信任决定，立即辞职。他在直播电话讲话中说，我决定立即辞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即使我不同意我的政党的决定。他说自己将会尽其所能继续为南非人民工作，同时他也承认自己并不是美德的典范。祖马在2014年大选中获得连胜，本届总统任期本应到2019年结束。持续数周的南非政治危机已经导致国家运转几乎瘫痪。自南非副总统拉马福萨去年12月份战胜了祖马的前妻，当选非国大主席之后，一直试图施压丑闻缠身的祖马辞职，以避免在2019年的南非总统大选中影响非国大的选情。但是祖马始终拒绝辞职，坚持任满任期到明年。经过几天徒劳无果的谈判，双方的较量到本周进入到最高潮。非国大在周二提出要求祖马在48小时内辞职，但是祖马对党内的这一最后通牒仍然不为所动。非国大在经过党内闭门会议之后，周三中午宣布，除非祖马宣布立即辞职，否则将在翌日即周四举行南非国会议员投票，以决定是否针对祖马发起不信任动议。非国大占有南非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曾与曼德拉一同与南非种族隔离斗争，为壮大非国大党执政而奋斗的南非政坛强人祖马，最终因政策失去民心，腐败丑闻缠身而被本党抛弃，施压下台。非国大对于祖马的辞职立刻表示欢迎，其他的南非反对党更是对祖马的辞职表示双手的欢迎。南非民主联盟党负责人说，祖马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在他的统治之下，腐败已经蔓延到了近乎毁灭国家的地步。南非媒体独行日报周四的头版以南非噩梦终结为题，而金融市场也对祖马的辞职表现积极，南非货币兰特应声高涨。在祖马宣布辞职之后，美元对南非兰特报 11.69，接近两年半来的最低点，日内跌幅超过了 2%。 祖马的最终辞职让持续数周逼宫的非国大党松了一口气。该党的一名负责人说，我们并不会开 party 祝贺，因为这是对一名对非国大服务了60年领导人的决定。南非国会将于周四选举新的总统，非国大党主席拉马福萨预期将当选，开启南非新的拉马福萨时代。非国大掌有南非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席。但是普遍的分析认为，拉马福萨面临的任务将相当艰巨。拉马福萨曾是南非的商人，百万富豪。2014年他就任南非副总统，2017年12月当选非洲人民大会党主席。他承诺要恢复南非的经济发展，给南非注入新的活力，根除祸害国家领导层的腐败顽疾。但是普遍分析认为，拉马福特的任务将相当的严峻。至于下台后的祖马，据法新社报道，援引政治分析指，面对一系列司法指控的祖马将不会轻易就范。祖马在非国大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对于希望保持党内稳定的非国大并不会轻易的放弃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丑闻缠身的南非总统祖马宣布辞职，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政府推出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改革是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的焦点议题。费加罗报称赞法国新教育部长是马克龙总统改革法国的一大王牌，这位深得法国右翼人士赏识，同时又使左派无法攻击的部长或许能够成功的推动几十年来多届法国政府都承认必须改革但却难于下手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左翼解放报也认为政府的改革方向整体正确，增加人文学科在会考中的比例，增加年终测试成绩在会考总成绩单中的比例，这在法国教育界获得广泛认同。不过解放报也并不排除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加剧目前精英阶层与社会底层民众子女受教育条件不均等的现象，但是解放报认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当然对法共人道报来说，这恰恰就是一个原则问题。人道报认为马克龙的改革正在彻底地破坏高考，认为新会考制度必将加剧教育不平等。财经报纸《回声报》也以马克龙的教育改革为头版内容，该报刊登了多篇评论文章，基本对教育改革持支持立场。法国近日天气寒冷，法国媒体近日纷纷对流浪法国各大城市的无家可归的人进行了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也向媒体坦言并未能够遵守承诺为所有的流浪汉提供居所。法国解放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了一位流浪在巴黎的突尼斯人写给马克龙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标题是总统先生听一下一位无家可归的打工者的声音。这位名叫蒙塞夫的突尼斯人在巴黎的一家餐馆打工，他在信中描述了巴黎对无居所人员的接待中心是如何的肮脏不堪，批评这是法国的耻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宁愿流浪街头也不愿意入住收容所的原因。他说，总统先生您自己来这里亲身体会一下就不难明白我们的选择。那么在巴黎究竟生活着多少名流浪汉，这是一个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法国政府的移民工作人员日前估算说大约有50多人，引发了非政府组织的强烈争议。巴黎市政府计划在周四夜里对所有露宿街头的人做一个统计，统计结果将于周五早上公布。巴黎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这样巴黎市政府与各大协会组织可以更加有效地针对每一个人展开工作。巴黎市政府近来采取紧急措施，开设了多个接待中心，避免他们在寒冷的冬天露宿街头。解放报同时用多个版面介绍了巴黎接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贪腐指控威胁，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中的作用，以及美国总统的以及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案。费加罗报在科学版介绍说，特朗普政府在财政案中大幅度削减科研预算，尤其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研究项目。美国海洋与大气研究中心2019年就可能损失10亿美元的预算，美国环境署也同样可能损失40%的政府资金。而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的预算却出现增长，特朗普政府优先化石能源以及核能的开发，相关的预算在2019年将增加2亿2000万美元。不过预算同时也减低了对可再生能源以及减低能源消费的研究经费，而这恰是目前在美国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绝大多数观察家都期待美国参议院最终修改政府的财政议案，因为在美国公共预算的决定权最终还是掌握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手中。周四各报均未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法广法语组网站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向非洲出口大米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是大米进口国，中国每年从越南与缅甸进口500万吨大米，以减低政府对农业的资金补助压力。中国的年大米产量超过1亿4000万吨，受到政府的高额补助。政府对农业的辅助政策导致中国的大米储藏大量堆积，中国政府因此扩大了对非洲大米的出口
口力度。中国对非洲大米的出口在过去的一年中翻了十倍，达到80多万吨。这一数目当然远远低于泰国的900万吨，但却使中国与印度和越南并列成为非洲第三大大米供应国。中国对非洲的大米出口的40%进入科特迪瓦境内。根据来自美国农业部门的信息，中国目前向非洲出口的是2013年生产的陈米。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内容是王岐山复出的最大可能性与习近平2022年去向相关。
已经在去年十九大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日前被选为湖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复出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十九大以前人们关注的是王岐山是否会循例到龄退休，在十九大以后，越来越多消息来源则显示，王岐山虽然卸下党职，却会以国家副主席的岗位发挥余热，好多消息人士对此十分笃定。反之，多数观察人士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共多年的常规，包括国家副主席由中央委员兼任的20年惯例，以及干部年龄限制都将被冲破，遇到的阻力必然很大。理性审视之，高层有非让王岐山掌管外事不可的需要吗？没有其他人能胜任吗？为何一定要到龄退休高干，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再次出任国家副主席？再说打虎已经功成身退的王岐山又为何接受？这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十分完美的解释。与此同时，随着王岐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将出山的信号已很明显。如果今年三月的两会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传闻非虚，那也就再次证明，越是遇到关键的中共人事问题，所谓常规惯例历史逻辑都不可靠，因为在高层的政治博弈与政治需要下，凡事都可变。以他雷厉风行速谈积累的威望与资源，加上如今还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王岐山预计将是实权派的国家副主席，既不是作为准接班人培养，也不仅仅负责国家礼仪活动，而是会在某些领域发挥具体作用。香港东方日报深度观察的评论说，这个安排本在情理之中，但一些人却认为不符政治规矩，故意制造名不正言不顺的论调。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知中共党史，也没有深刻理解中共的政治规矩。从实践情况看，国家副主席人选有很大的弹性，既可以由中共要员担任，也可以由普通党员担任。比如荣毅人就是红色资本家身份出任副主席，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央委员。副主席可以由接班人担任，也可以由非接班人出任。譬如80年代的乌兰夫王震，早前的曾庆红及现任副主席李元朝。至于以非常委身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也早有先例。13大时，万里就是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而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时，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却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客，在重大关键问题上参与决策。更极端的例子还有邓小平，当年他是以军委主席身份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当然肯定也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毕竟王岐山反腐打击了一大批利益集团，他们对老王早就恨之入骨。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对于王岐山的新职有不同的解读。一说他将利用在美的人脉关系协助习近平处理对美外交，二说他将利用自己反贪经验将继续为反腐败出谋献策，三更有说是利用他的经济常才为应对中国经济挑战担任救火队长的角色。 这样说来，王岐山似乎无所不能，但既然如此，十九大上又为何不将他留在政治局常委中，而要连中委职务都退掉呢？为何要再让他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来出任国家副元首呢？所以说，王做国家副主席最大的可能性与习近平2022年的去向相关。由于十九大未出现习近平的接班人，五年后习的动向有三个可能：一是连任中共领袖，但碍于任期所限需卸任国家主席；二是仿江泽民立卸任党政职务，连任军委主席；三是仿胡锦涛立党政军全退。未来王是否可能接任国家主席，与党主席习一道辅佐习的接班人，或习全退后再以顾问委员会主任身份垂帘听政？总之，王岐山此例一开，习的未来就有无限可能，即使不入中委也可发挥余热。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出席谈话，最后向对岸朋友说恭喜新年，却被认为是冷冰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回应称，欢迎蔡英文借春节释放善意，但如果蔡英文能及早承认九二共识，就更欢迎。韩国总统文在寅新年祝词感慨南北朝鲜运动员共度民族佳节，这一幕等得太久。担心美朝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给特朗普打电话。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警告，中国军事扩张将在几乎所有领域对美国形成挑战。美国航母赴南海，指挥官表示，美国海军在南海的存在很重要。怀疑朝鲜邮轮海上货物走私，日本通报联合国制裁朝鲜委员会。美国移民局2017年逮捕143000非法移民，创三年来新高。法国失业率降至9%以下，为2009年以来新低。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报告指，世界上1/6的儿童生活在战争和冲突地区。柏林电影节今天开幕，主办单位拒绝走黑地毯，向政治符号说不，主张聚焦以实际行动来探讨 Me Too 性骚扰问题。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度的谴责中国及韩国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往来，以铺陈他将对中国可能提出的新制裁以及对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修订。特朗普周二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及民主党两党议员举行一项会议中说，美国钢铁及制铝业被进口的中国廉价钢跟铝弄得产业元气大伤，这项会议是为了采取一项正确且互惠贸易原则来造福美国劳工及美国的经济。特朗普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今年4月就要公布他在战略领域如国防工业及钢铁领域要宣布对中国进口物加以可能的制裁措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年1月曾提出针对进口美国的中国钢铁铝还有可能所谓的政府补贴做出报告，他说特朗普总统还有90天的时间来决定可能的制裁，但并没有透露其部门对这些调查报告的结论。周二特朗普提到对中国加重海关税的可能性，甚至采取进口配额限制。美中美韩贸易逆差庞大，美国已于1月对中国太阳能板及韩国洗衣机给予关税惩罚措施。中国去年对美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达3752亿美元。北京外交部发言人14号激烈反应说，双边贸易摩擦是无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在 互相尊重及对话下以客观方式解决。他还强调说，任何在实施制裁上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信号都将损及世界经济的复苏。对于美韩贸易的问题，特朗普形容2017年7月公布修订的美韩双边协议糟透了。他认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协议，它不能带来什么，只能带来损失。1月5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项审视这项2012年所签署订的美韩条约的修改可能性，特朗普政府认为它对韩国有利，更甚于对美国，因为自从实行这条条约后，美国对韩国的出口减少了。2017年，韩国是美国的第六大商业伙伴国，排名在英国与法国前面，但落后在德国。2017年，美国对韩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227亿美元，比2016年减少。特朗普还警告说，美韩条约的协商应该达到一种公平协议，否则美国会放弃它的。亿万富翁特朗普早在进白宫之前，在竞选期间就把打击贸易不平衡作为其美国优先信条的绝对优先工作。2017年1月他上任伊始，就终结与11个太平洋地区国家所签署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不在这11国当中，这为的是保护美国的就业市场。他说，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威胁美国的就业机会。不过即使发出这么坚定的保护主义势头，但在美国消费者对外国廉价商品的胃口大开之下，2017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及服务业的商业交易常年的贸易赤字达到了5660亿美元。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被朝鲜核问题的紧张关系复杂化，特朗普鼓励北京要加强对其制造混乱的盟友国朝鲜施压。特朗普将于周一对中国发起他的首个重大的贸易行动，向他的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发出命令，对北京方面迫使外国投资者转让重要技术所用的知识产权规则展开调查。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也引发中国加大报复的力度。北京最近针对美国进口的高粱展开调查，并且不排除将针对大规模进口的美国黄豆加以报复的手段。在特朗普近日对中国的这些标志性态度明显的转变，以及中国方面开始采取反击报复行动，美中两大世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必然加剧。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2017年台湾上市上股的 IPO 的金额及企业的数目都创四年来的新低。那么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活络与否，往往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的强弱。那 IPO 的变少是台湾资本市场重要的警讯。这个时候呢，中国国台办张志军宣称要积极帮助台湾企业在中国上市。中国及香港资本的市场正在诱惑台湾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吸磁效应下，那未上市公司转向中国资本市场，接着甚至台湾上市的上柜的公司将产生吸进的念头，这是否将重创台湾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呢？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东豪你好。
陈你好，大家好。
东豪，台湾这个上市上柜这个 IPO 变少是中国的因素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呢？
啊， 当然因素很多哈，但是这段时间大概最敏感的因素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讲的，
嗯，
就是他辅导台商哈，
嗯，
他主要是台商，就直接在辅导他们在深圳或者是上海 A 股上市。那这个东西当然会影响到这些台商，尤其是他我们公司如果在台湾的哈的这个利益。那对台湾来讲，台湾的股市如果说没有新的上市公司，当然就影响到它的活力。像一般来讲，去年哈，2017年台股因为它维持高点的时间很长，其实事实上它的营运状况或者投资上获利就会不错。
嗯，
但是你如果投资的标的新的公司减少了，自然这个市场就会萎缩或者比较没有活力。嗯，那长期来看就会极为不利。
嗯，
那中国大陆的持续效应当然长期来看会对台湾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相当敏感的，而且对于另外一面还代表是投资信心的问题。如果愿意在台湾上市贵的公司减少了，相对来讲对于投资意愿这件事情上来讲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是多重目的。那某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国台办，尤其是张志军，他可能今年就会离开国台办主任位置。那这个大概是在他临去之前，对台湾人来讲是相当不友善的一个动作。
嗯，那么听说连这个鸿海、哦、富士康、郭台铭等的这些台湾的大企业集团都要到中国上市啊、哦。那么这是不是就像如同台湾媒体所说的，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穷台政策吗？
对，像郭台铭，因为他主要的生产基地就在中国大陆，所以他一定会配合中共官方的政策啊。那郭台铭就会起了一个带头效应，那其他的台商就会跟进哈、啊。因为有人带头了，其他人就连观望的空间都会没有。那对台湾来讲，今年来讲，他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公司的股票如果可以上市来讲，其实对股东来讲是一个好的投资报酬率。
嗯，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状况是他选择到了深圳或者上海 A 股去，那一方面那边的投资效益可能因为是人民币的关系、币值的关系，还有市场的特性哈、啊，所以他们可能会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报酬率，但是相对来讲对台湾的投资信心来讲就会产生影响。
嗯，
那目前来讲鸿海已经确定会有一家旗下的子公司会直接在中国大陆挂牌。
嗯，
那像鸿海这样子的企业集团，它的营收一年在3-4兆左右哈。
嗯，
它旗下其实有很多子公司都具有上市柜的资格。
嗯，
那它会选择在台湾还是选择在上海 A 股，这个其实是蛮具有指标性的。然后不仅是如此，事实上中共对台湾的某些特定企业在过去这两年也有很特殊的手法。
嗯，
像联发科就是把他旗下的公司在上海挂牌，然后又把这个公司呢一部分卖给中资啊，那它就变成一个混血公司。那这个都会让两岸的经贸关系，你可以说它变得更紧密啊，但是你也可以说它以商逼政的手法就更纯熟了。
嗯，
那这些事情都会对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产生非常大的困扰，所以这个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那当你的企业活动受制于中方越多，那你在面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上面你就会更没有筹码。
嗯，
所以它会是一个相互循环的一个关系。
嗯，还有那个台湾蛮有名的那个南桥啊，南桥集团。
南桥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它旗下有一个点睛品哈。
已经去了吧？
对，它的那个餐饮业事业现在正在往中国发展。
嗯，
那中国市场当然够大哈，所以它本来就有一个效益在那里。那你当然商人在商言商，他如果可以在中国挂牌，可能会比台湾来的获利更多。
嗯，
可是当这个模式不断被繁殖繁衍出来的话，其实对于台湾那边的中国压力上来讲，你就会更居于弱势。那其实不只是如此了哈，像最重要的是台湾有很多这个科技公司。
嗯，
啊，这些科技公司它未来会不会选择就直接到中国去挂牌了？
嗯，
啊，那这个影响就更深远了。所以它不是只有一家公司，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嗯，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就是对民进党来讲，他如果不接受九个公司，恐怕他这个状况考验会越来越严酷。所以我们也在观察说，民进党政府他能不能撑得住？那这个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影响，其实会有很多变化的。
嗯，那郭台铭他企业那么大了，他从来没有在台湾上市过吗？有吧？
他有很多企业其实会选择在台湾挂牌。
嗯，
啊，那他另外有一个富士康，富士康
中国大陆，
是选择在香港挂牌。
好，在香港。
那但是呢，在中国挂牌这件事，因为过去中国挂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甚至中国本地的企业，它其实它要挂牌都要排队排很久。
嗯，
另外一方面呢、啊，哈。大概台商多少都听过，在中国挂牌有很多潜规则。
还有这个台湾金管会的主委顾立雄哦，他也注意到这个危机，最近喊出说这个 IPO 100家的目标，他真的能够达到目标吗？还能够对抗这个大陆的穷台政策，对抗大陆经济拉垮台湾的手段吗？
其实这是我们也在观察哈，因为100家不算少，台湾的去年大概只有不到80家，哈，79的样子。那100家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公司，如果没有品质的话，那这100家是没有意义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是什么样的100家，你是凑数字的100家，还是有实力的100家，哈，
嗯，
有潜力的100家。所以一个是看数字的，一个还是看性质。而且从这些上市公司的性质，我们也才可以看出来说，台湾未来它的企业主流潜力会在哪一块。那对台湾民进党政府来讲，这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它不会在短期之内就消失。所以啊，顾立雄可能可以在数字上接近，但是在品质上能不能改变，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嗯。那如今这个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也把这个鼓励台商到中国创业板挂牌为他们的工作目标之一，甚至有的还威胁或是利用的手段，是有这个情形吗？那可以举例吗？还有一些台湾的公司想在台湾下跪下市，把资金转移到中国大陆，是吗？
会有这种状况，因为中国政府他们喜欢用数字衡量一切哈，
嗯，
像过去是用每一省每各省的 GDP 去做他省长或者是地方的这个书记啊升迁的标准。那过去他们在对台统战的时候呢，每一个各省台办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每年可以找多少人来参观参访啊，作为台办系统的人升迁标准。所以当这个政策下去之后啊，各地台办一定会去拉拢台商啊，帮他做这个在上海或者深圳啊挂牌的事情。那一些有实力的台商一定会变成目标，
嗯，
甚至有一些确实是有可能在台湾就下市，然后改到中国去挂牌的，
嗯，
甚至反过来讲，用他中国的子公司回过来控股台湾的母公司也不无可能。那这里面花样就会非常多，所以对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来讲，他会要很谨慎的应对，
嗯，
这个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嗯嗯嗯。还有就是特别这个欧美各国都重视的这个生技业啊，生技股。那么台湾的生技业的 IPO， 自从上一次那个浩鼎案发生了以后，还有发生内线交易的丑闻。听说如今这个香港方面的港交所已经率队到台湾，要吸引台湾这个生技医疗界，是吗？
对，因为其实台湾的生技医疗界是有相当一定的实力的哈。
嗯。
可是，在2年前发生了浩鼎这个事情啊，伤害非常大。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嗯。
所以呢，现在生技业跟新药这个产业，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在台湾目前来讲就变得比较乏人问津。
嗯，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投资来讲是非常不利。
嗯，
那甚至我们所知道的是，像中国大陆他们是直接向台湾的这些生技生药产业直接招手，就是说你整个团队干脆就带过来中国大陆。
嗯，
啊，因为台湾这块研究其实相当强，它承袭了过去在海外的这些留学生在海外的成绩。那这一块呢，台湾在某一些地方可以做到跟美国同步了。
嗯，
那如果人直接被中国抢去了，那整个就那个技术就等移植过去了。所以这一块的困扰其实非常大。那因为台湾基本上来讲，因为浩鼎的事情啊，所以有关生技新药这个产业现在就变得非常尴尬。
嗯，
所以如果这块过去的话，对台湾的损失其实是很可观的。它这里面损失的不只是一个产业，还涉及到了就业机会。
嗯，
像这个产业是比较有条件创造高薪的。
嗯，
那如果这个产业直接被中方或者香港招手过去的话，对台湾来讲要改善所谓的低薪问题来讲，就会又少了一些机会。
嗯，
所以它的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多的。
嗯，
而且中国大陆在新药这一块的起步的速度来讲哈，毕竟还是慢了一点。它虽然有一些突破，但是整体来讲，台湾因为早期留学生所留下来的那个基础啊，
嗯，
所以它在衔接欧美的时候，其实是比中国大陆要来的顺。
嗯，
对，所以中国大陆像现在跟台湾的竞争非常激烈，比如像半导体产业，
对，
像我们就发现说，他们大量采购了台湾的半导体的设备。 那这些东西在未来来讲都会形成两岸在一些领域更大的竞争，所以你当台湾有潜力的公司被大陆招商到中国大陆去挂牌，或者是中国大陆有潜力的台商直接选择在当地挂牌，对台湾来讲它流失的就是税收投资机会，因为投资又会带动消费，然后还有薪资结构的问题，所以它的层面非常复杂。而且如果有潜力的企业不管是台商或者在台湾挂牌的台湾的公司，如果都选择到上海去挂牌的话，事实上也会把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往那个地方带，所以如果以政治目的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做法，因为毕竟财富这件事情多数的人是很难去对抗的。
那么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就像中国大陆这种红色魅力这个魅影吸走在台湾的资金，台湾的经济水源枯竭，那以后台湾会是怎么样光景呢？还有力量自保吗？最近台湾的舆论一直在关注说中国是否有这个中国武力统一台湾，这样一来中国根本不必用军事武力，用经济就可以搞定台湾了，台湾不就垮了吗？
事实上用买的会比用打仗来得快，如果就统一来讲，用买的所花的钱也比武力来得便宜。其实战争所要用的金钱是远远高过于用买的。所以我们也在看整个中方对台的这个策略，那同时也只能讲了，看台湾本身的企业能不能挣脱掉这种诱惑。那同时啊，民进党来讲，他就必须提供一定程度的企业环境才能满足这些企业，避免他们往中国大陆走。所以他这个状况呢，在未来几年都会持续性，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个案。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谈，当中国大陆的红色魅影吸走了台湾的资金，台湾的经济水源枯竭将来是怎么样的光景。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朱莉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风光。18世纪中，由于港口的防御设施得到了改善，马赛成为法国在地中海最重要的军港。1720年，马赛爆发了最后一次瘟疫，城市和周边省份大约有10万人丧生。王室的公证人让·巴蒂斯特·格罗森在1770-1791年撰写了《马赛历史年鉴》，其中就有富有历史和艺术趣味的马赛文物和纪念碑及件。当地人积极地支持法国大革命，于1792年派了500名志愿兵前往巴黎保卫革命政府，他们高唱着进行曲《马赛曲》，一路从马赛到巴黎。曾经有乐队指挥赞美说，《马赛曲》是具有大炮一样威力的音乐。这首歌曲很快就广为流传，马赛的义勇军十分喜欢它。1795年7月14号，马赛曲成为法国国歌。从1880年开始，在7月14号举行国庆游行时，都要奏响马赛曲。19世纪，马赛是工业创新和加工业发展的中心。法兰西帝国的崛起和1830年以来，法国的扩张激励着海外贸易，也促进了这座城市的繁荣。海上的机遇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就更多了。这时候马赛也建立了很多的纪念碑，比方说马萨古斯的拿破仑方尖碑和埃克斯广场的皇家凯旋门。20世纪上半叶，马赛在1906-1922年的殖民扩张保证了它的贸易和帝国港的地位。火车站纪念法国殖民扩张的纪念阶梯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来到马赛会见法国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他在那里被弗拉达·乔格里夫刺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赛在1940年遭到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轰炸。 1942年11月到1944年8月期间，马赛被德军占领。为了减少抵抗组织成员在密密麻麻的老房子中藏匿和行动，德国军队的清除计划毁灭了一大片旧城区。战后的5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东德、西德和意大利政府交出大量赔款和利息，以补偿在战争中被杀害、受伤、无家可归和陷入赤贫的人。1950年代以来，这座城市成为将近100万移民进入法国的入口。1962年，流入大量来自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包括大约15万归来的阿尔及利亚移民者。许多移民待在这里，并且得到带有一个大市场的法国非洲区。1973年的石油危机带来了经济滑坡，马赛的犯罪率和贫困水平上升，城市为此奋斗，通过欧盟的恢复计划，它已经发展出以高科技工业、石油精炼和服务业为支柱的现代经济结构。马赛旧港是中心区，内港的两边分别是圣约翰城堡和圣尼古拉城堡，它们都是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过去紧挨着旧港有一座贩卖奴隶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码头，商业港口的繁荣导致了这座贩奴镇的出现。旧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重建，但当地人还是以旧港称呼它。每天清晨，在这里的鱼市场都非常热闹，而码头上到处都是小渔船和小艇。从旧港的利普农布码头左转，在沿坡道向上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贾尔德圣母院。圣母院中有许多祈祷航海平安的模型船，同时这里还残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对抗英美联军而留下的累累弹痕的墙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除夕谈话，最后向对岸的朋友说恭喜新年，却被认为是冷冰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回应称，欢迎蔡英文借春节释放善意，但是如果蔡英文能及早承认九二共识就更欢迎。韩国总统文在寅新年祝词感慨南北朝鲜运动员共祝民族佳节这一幕等得太久。担心美朝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给特朗普打电话。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警告，中国军事扩张将在几乎所有领域对美国形成挑战。美国航母赴南海，指挥官表示，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很重要。怀疑朝鲜邮轮海上货物走私，日本通报联合国制裁朝鲜委员会。美国移民局2017年逮捕143,000非法移民，创三年来新高。法国失业率降至 9% 以下，为2009年以来新低。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报告指，世界上1/6的儿童生活在战争和冲突地区。柏林电影节今天开幕，主办单位拒绝走黑地毯，向政治符号说不，主张聚焦以实际行动来探讨 Me Too 性骚扰问题。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艾米新闻主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贝纳巴赫演唱的 Feu de Joie。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再次祝您春节愉快。
Allumeuse à feu, avec ce qui ne va pas, ce qui rend malheureux, brûlons tout ça, réduisons en cendres
les blessures, réduisons ensemble nos fractures,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Remplacer les bûches, les reproches crétins, leurs minables embûches crameront bien. Feu d'artifice, si l'on jette dedans amitié factice, amour décevant.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Et ce sera, tu verras, un feu de joie, un feu de joie. Vois comme s'enflamme ce qui nous consommait. Soyons pyromanes des entraves qu'on avait.